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20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蓬佩奥美在华为问题上没有喊火信号，任正非华为在危关关头，特朗普必须就贸易问题应对中国，短期对美影响并不重要，特朗普说普京比奥巴马机智，蓬佩奥敦促中国对港人信守承诺，外交部驻港公署警告美方受手受伤，美国188家大企业联署宣言，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不再独吞股东利益，蔡英文香港例子证明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兼具恐吓，越中南海争议，越前外长称可提国际仲裁，王毅中日应加强管控分歧，日外相对香港问题表担忧，杜特尔特外国船只未经允许进入非海域将不友好对待，香港一六旬最温月内被警员虐打私刑，三人被捕。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蓬佩奥美在华为问题上没有混乱信号，任正非华为在危急关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美国在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问题上没有发出含混的信号，而是认为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则在周一向企业内部表示，华为在危亡关头号召员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参战。蓬佩奥在受访时提出，特朗普总统一直是毫不含糊的，我不认为有任何的意义含混的信息，在美国的通讯网络或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中有中国的电讯系统，这就构成重大威胁，是国家安全风险。据报道，此次美国商务部公布新添加的46家华为子公司，主要是华为在世界多国的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在国内的多家关联公司，其覆盖范围包括中国国内及亚洲、欧洲、中东、美洲多地。华为方面，任正非向企业内员工表示，现在华为处在危亡关头，号召员工立功并尽快选拔优秀人选。他说，目前华为是在特殊时期作战，因此要进行重要的改革，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打胜仗，至于打仗则要建立军团作战方式，强调集体奋斗、集体立功、集体受奖。任正非称，华为在研发上要加大战略投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至于绝大多数员工面对美国制裁应该心静如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参战。他还提出，若有员工认为自己不适合目前的岗位，可以下岗让道。据美联社报道，任正非在周二接受采访时就当前局势表达了，因为美国政治环境的关系，他预计美国不会松绑出口管制，但因为华为自行研发技术，所以有信心能茁壮成长的观点。特朗普必须就贸易问题对中国，短期对美影响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就对华贸易政策及美中贸易谈判停滞发出了最新看法。他在当天与白宫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后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到对华贸易问题时，他说，总有人应应对中国。他说，然而这将给短期内带来积极或消极影响并不重要。特朗普指出，中国占我们的便宜已经长达和超过25年，现在是时候应对这个问题了。所以短期内到底对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是正面或负面影响，是时候有人该站出来为长期做事了。此外，特朗普向媒体重申，美国距离经济衰退很远。特朗普说，普京比奥巴马机智，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不反对俄罗斯返回七大工业国，从而以八大工业国的形式恢复这个小组的工作。据二十分钟报道，特朗普在白宫说，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事情和俄罗斯有关，有俄罗斯就更有道理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特朗普对记者讲， G7 也就是七大工业国这个组织成员中有俄罗斯更合适一些，他支持相关提议。特朗普还表示，俄罗斯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期脱离八大工业国，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比奥巴马机智。 据《二十分钟》报道说，实际上由于2014年俄罗斯归并克里米亚，当时八大工业国的其他成员国暂停了俄罗斯的参与，后来是莫斯科自己决定离开八大工业国的。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俄罗斯与七大工业国框架内进行工作的可能性进行评论时说，八大工业国已经不存在，但是俄罗斯愿意接待七大工业国所有伙伴国家。
蓬佩奥敦促中国对港人信守承诺，外交部驻港公署警告美方收手收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今日相继就香港局势发表了希望能以人道方式解决，并强调如果出现暴力镇压将使美中贸易谈判更为困难的表态后，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受访时提出希望中国能够信守对香港人所做的承诺，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香港的抗议者只是要求自由，只是要求北京信守所做的一国两制承诺，以适合香港人的方式尊重香港。他指出，那就是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的，他说他是支持自由的，他也支持民主，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也予以尊重。当谈及贸易谈判话题时，蓬佩奥对中国在过去的信誉记录提出质疑，并称我们了解中国面临的挑战，我们已经多次要他们遵守他们所做的承诺，我们在香港时谈过那个问题，对吧？他们需要兑现对香港人民所做的承诺，他们承诺不会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们也做过人权方面的承诺，发生在中国西部省份所作所为是重大侵犯人权的行径。蓬佩奥强调，美中贸易谈判在协议中需要包括何时和执行机制，就是要确保美国不会因为中国不守承诺受损。当被记者问及是否对美中达成一个协议感到乐观，他则回答称，美方希望能够确保达成一套真正有验证和执行能力的协议。中国方面，外交部驻港公署在周一发表题为严正警告美方收手收声，香港事务不容置喙的声明，声明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和政客学点最起码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收手收声，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美国188家大企业联署宣言，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代表苹果、百事可乐、沃尔玛与摩根大通等上市大企业的工商团体19日举行企业圆桌会议后，联名发表名为《公司的目的》的宣言，强调不再独尊股东利益，将更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希望重新界定企业界在今天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这项宣言获得188位企业执行长联署。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这项宣言意味着企业界正在省思自身在21世纪的应有角色。哈佛商学院历史学者科恩说，他们是在回应时代思潮，他们觉得不能再照过去的惯例做生意。根据宣言内容，企业界应该摒弃数十年来的惯例，在股东利益之外，也应该投资在员工身上和保护环境，并且公平对待供应商。宣言写道，我们每家公司都有自身的企业宗旨，大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仍有共同的基本承诺，也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社群及国家的未来成功，要为所有相关各方面实现价值。企业圆桌会议并未在宣言中提到任何行动计划，但承诺将给予员工公平的薪酬，提供重要福利和教育训练，并宣示采纳永续生态做法以保护环境，以及促进职场多元融合、尊严及尊重。
蔡英文：香港例子证明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拒绝恐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二出席活动时表示，中国拒绝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企图将一国两制模式强加台湾。他说，但香港的例子已经证实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拒绝恐吓，会继续拥护自己 自由民主价值。蔡英文说，中国拒绝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并不断企图将一国两制模式强加台湾。对此他表示，但他要明确告诉大家，香港的例子已完全证实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兼具恐吓，会兼继续拥护整个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此外，他在当天与来访的日本自民党佐佐木纪众议员会面时再度谈及香港局势，称台湾曾走过艰辛的民主道路，我们和日本一样长期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因此我们很关心香港形势的发展，也坚决守护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期盼今天的台湾可以是明天的香港。北京方面，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周一表明的声明中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停止破坏香港特区的法治，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不得以任何方式纵容违法犯罪分子。越中南海争议，越前外交次长称可提国际仲裁。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说，越南前外交部次长范光荣表示，中国多次侵犯越南等国的领海，企图独占南海，阻碍各国资源开采活动，此举若不被阻止将是危险的先例，越南应该备妥所有的回应方案，包括向国际仲裁法庭控告中国。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本月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洋第18号调查船和一些护卫舰已重返越南海域，这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划分并完全属于越南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域，越南已同中方进行交涉，反对中方重演严重侵犯行为，要求中方全部上述船只撤离越南的海域，尊重越南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的主权、权利、管辖权以及各合法权益。线上知识报新闻网站周二报道说，越南外交部前次长范光荣表示，中国最近重演侵犯越南海域的严重行为，违反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范光荣指出，中国在南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东盟与世界各国表示反对，将此视为非法行为，但中国最近又利用这些人工岛屿展开侵犯其他国家合法海域的行为，这个做法更不容接受。范光荣说，越南在国际法基础上坚决维护自己海上主权与正当权益，也坚持与中国对话，要求对方尊重国际法，但是也应该备妥所有符合国际法的因应措施，包括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的方案，其中可以参考菲律宾控诉中国仲裁案的潜力，凸显这项判决的法律价值。
王毅，中日应加强管控分歧，日外相对香港问题表示担忧。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周二分别与来华参加第9次中日韩外长会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韩国外长康京和进行会面。在与河野会见时，王毅表示，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双方应倍加珍惜，应密切沟通，为下一阶段高层政治交往创造必要条件和良好氛围，应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王毅还阐明中方在中日间敏感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应加强风险管控，建设性处理矛盾分歧。河野回应称，日方愿与中方密切配合，并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春天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而努力。此外，他还在会谈中后的记者会上特别谈到香港局势。河野称，他向王毅传达了一国两制之下以自由开放的形式让香港继续繁荣下去是很重要的态度。河野太郎指出，我们希望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而且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杜特尔特，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进入非海域将不友好对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周二通过声明表示，未经允许在菲律宾海域的外国船只只会受到不友好的对待，这被认为是他对中国军舰近来在距离马尼拉海湾仅几英里的海域活动发出的少有回应。杜特尔特的发言人通过声明指出，菲律宾军方今年多次发现中国军舰在菲律宾12海里内以及在菲律宾群岛的不同地点活动。对此，他的发言人还引述杜特尔特的话说，所有通过我国领海的外国船只必须在实际通过之前很早就通知有关政府机构并获得许可。他强调，我们的规定要么以友好的方式得到遵守，要么我们以不友好的方式进行执法。香港一六旬醉翁医院内被 被警员虐打私刑，三人遭到逮捕。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方华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军成功的测试了一枚陆基中程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在正式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之后首次进行中程导弹的试射。美国国防部表示，此次试射获得的数据将被用于未来美国中程导弹的研发。莫斯科则宣称不会允许自己陷入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18日下午2点30分，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发射了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该导弹飞行500多公里后精确命中目标。声明称，从这次的试射收集的数据和获取的经验将用于今后的研发中程导弹。美国国防部还表示，测试的是常规导弹，不携带核弹头。今年8月2日，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中导条约在1987年12月8日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条约禁止双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但对海基和空基的巡航导弹和导弹研究没有做出限制。美国政府指控俄罗斯未能遵守该条约。莫斯科则称，俄方一直在忠实地履行该条约，认为美国的指责毫无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卡佛表示，此次试射用的是 MK41 发射器，但试射用的系统与目前在罗马尼亚操作的陆基神盾防卫系统不同。美国也在波兰设置了陆基神盾。卡佛指出，陆基神盾纯属防卫系统，无法发射战斧导弹。陆基神盾不是用来发射任何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智库武器管制协会裁军研究主任瑞夫表示，俄罗斯多年来指控陆基 MK41 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早已违反中导条约的规定。俄罗斯方面，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表示，只要美国在欧洲、亚洲表现相对克制，俄罗斯将不会先于美国进行新的导弹部署。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星期二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莫斯科不会允许自己陷入军备竞赛，只要美国不在猛地部署导弹，莫斯科就坚决奉行单方面暂停部署政策。里亚布科夫称，我们想强调，我们平静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我们之前就预测事态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不会允许自己陷入高昂的军备竞赛。普京总统昨天在法国表示，我们确认，即使有一天我们有了这种系统，只要美国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部署这种系统，我们就坚决奉行单方面暂停部署的政策。美国政府在指控俄罗斯未能遵守中导条约的同时，还表达出对中国军方相应能力不受约束，并在过去数十年快速发展的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如果美国军方开发出一套全面运作的机动地面发射巡航导弹系统，他希望美国陆基常规中程导弹可以部署到亚洲。埃斯珀说，我们现在应该不受条约的束缚，我们应该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北约盟国也持相同的看法。在武器准备就绪之前，他拒绝讨论导弹在亚洲部署的时间和地点，但他表示希望在几个月内部署。据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的报告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不再具有军事优势，在保护其盟国对抗中国在该地区上升的影响力上难度日益增大。这份由悉尼大学的智库美国研究中心周一发表的报告就美军战略、开支以及区域内盟国进行评估。报告称，美国军力正在萎缩，能力危险性的不堪重负，不足以与中国对峙。 相比之下，中国因其大规模的投资，在该地区军力日益增强。中国尤其增强对火箭军的建设，加大对精确导弹系统和反干预系统的投入。中国日增的精准长程导弹几乎威胁到西太平洋所有美国与盟国的基地、机场、港口和军事设施。报告提出，为了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美军应该部署陆基导弹，对海军的作用以及涉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区域防御战略做重新的评估。针对美国试验中程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以来，不到三周的时间内，美国国防部就开展此前受条约禁止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的试验。这充分说明美国退约的真实目的是寻求自我松绑，放手发展先进的导弹，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美方此举将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导致军事对抗升级，进而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七大工业国峰会即将召开，而俄罗斯没有被邀请。在七大工业国峰会召开的前夕，法国总统接待普京谈如何建设未来，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社论版的一个重要内容。文章说，普京特别谢谢马克龙对俄罗斯重新回到欧洲理事会的支持，俄罗斯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在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世界报说，这说明外交孤立对俄罗斯来说代价还是不小的。同时，普京让媒体知道，乌克兰问题可能会有进展。世界报分析说，普京明白乌克兰问题解决不了，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也不会得到改善。法国总统想在这个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报说，普京喜欢强势，看不起西方，他见马克龙时不恭维。普京目前在自己国内也有不少麻烦，但是他到布雷冈松堡来是想让大家看看俄罗斯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即使俄罗斯被排除在七大工业国峰会之外，今年的主办方有权有势的法国要在峰会前接待他。普京大老远的到法国蓝色海岸来，为的就是从远的来讲和欧盟国家恢复友好关系，从近的来说要欧盟国家放松制裁。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辞职，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重点报道的一个标题。报纸说，几个星期以来，意大利内政部长极右的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制造政治危机，孔特的辞职标志着为期14个月的联盟党与五星运动的联合执政寿终正寝。孔特在辞职讲话中多次批评了他的内政部长，他说萨尔维尼出于个人目的和政治目的损害公共利益，终止了执政的合同。如果一个执政党只从选举利益来权衡政策的话，它破坏的不仅是政治的神圣，更是整个国家的集体利益。萨尔维尼的作为为国家带来了巨大风险。孔特说，现在的国际形势明摆着是不利的，而联盟党党首不守规矩，不尊重体制，一心想着马上就炒作选举，这样就可以把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孔特说，亲爱的内政部长，我听说你要大权，你呼吁你的支持者上街拥护你，这种态度让我很不安。我们不需要大权，我们政治领导人需要有领导体制意识。世界报说，萨尔维尼觉得他的胜算有几个根据。一是对很多人来说，他要当总理出乎意料，但是在民调中他的投票意向已经达到 36%， 到 38%， 要比2018年立法选举时翻了一倍。另外，五星运动和他们在政府里的主要代表的政治分量也不够。世界报说，开会的时候，当联盟党的参议员进场的时候，会场上响起“滚出去，混子，滚出去，黑社会”的骂声，而萨尔维尼的支持者们则拉起横幅，上面写着“萨尔维尼挺住”。2000多名法国纳税人的报税账户在六月中旬的时候被黑客篡改，而且改得很奇怪。世界报引述法国版鸭报的报道说，黑客先是在这些人的报税单子中增加了隔音保温工程的项目，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项目可以享受退税，黑客又把纳税人的银行账户改了。奇怪的是，修改后的银行账户实际上都不存在。报纸说，不知道黑客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拿退税的钱呢，还是秀一秀他有多大能耐？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伟为您带来的北美来轰。
曾担任驻港记者多年的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8月15号在政治网站 iPolitics 撰文指，香港危机或令加拿大对北京彻底幻灭，因为孟晚舟事件和香港事件清楚地表明，加拿大和北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缺少建立密切和持久关系的基础。文达峰认为，从完全自私的角度来看，香港日益严重的危机和迫在眉睫的灾难将为加拿大带来好处，中国共产党背叛了对香港人的承诺，最终将使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制定者发觉北京不是能够建立正常关系的政权。尽管70多年来北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试图在加拿大政界、商界和学术精英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相信在华为事件引发加中关系危机后，香港事件将最终说服渥太华，北京不是也不会成为加拿大的朋友。文章指，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不断扩充力量，加拿大无可避免的要与北京发展贸易和外交关系，但这些关系必须建立在现实和有限的期望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基于幻想。华为事件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加拿大人，北京不相信且永远不会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现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暴露北京相信专制是神圣的，他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实行民主。北京当初同意香港人高度自治以及推进代议制选举，只是应付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廉价谎言。回归后不久，香港人就醒悟到一国两制是骗局。20年来，香港越来越多地爆发群众示威，反对北京的背信弃义。这次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对抗性越来越强。其领导者很多是回归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热衷于保护和提升香港的公民自由，坚信这是香港独特的文化精髓。而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他甚至无法与示威者对话以摆脱僵局。官方对抗议活动的回应似乎完全掌握在警察手中，而警察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暴力。为了威慑港人，北京还主动披露深港边境有一支庞大的武警车队，让人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但北京明显希望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是因为北京仍将香港视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心，二来受制于中美贸易战，北京不希望香港流血激怒美国及国际社会，而在贸易战中更处劣势。尽管如此，加拿大还是要准备应对香港局势可能的恶化。1997英国统治结束时，渥太华曾计划请美国海军和其他环太平洋盟国海军帮助疏散50万在港的加拿大人，今天在港加拿大人减少到了30万。8月8日，加拿大对赴港旅游发出了高度谨慎的警告。8月12号，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呼吁和平秩序对话，敦促北京妥善处理香港的抗议示威。14日，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批评北京所谓的香港示威已出现恐怖活动迹象的说法， 称已制定了一切可能的应急计划，以协助在港公民。香港局势也令在加拿大的港人揪心，他们于8月初在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卡尔加里、渥太华、温尼伯和哈利法克斯七个城市联合展开七城联手抗暴救港活动，喊出了加港同行、光复香港的口号。多伦多及温哥华等地还设立了列侬墙，表示对香港示威者的支持。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外交事务专员奥图尔认为，加拿大与香港的联系不仅在于有大量的加拿大人在香港居住，年轻的抗议者和学生领袖中有人持有加拿大护照，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加拿大军人为保卫香港而牺牲。他批评加拿大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在香港维护人权，认为自由党在与中国的外交争端中瘫痪了8个月，在香港问题上又因北京的压力在过去几个月一直保持沉默。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没在华为问题上没有含混信号，任正非华为在危亡关头，特朗普必须就贸易问题应对中国，短期对美影响并不重要，特朗普说普京比奥巴马机智，蓬佩奥敦促中国对港人信守承诺，外交部驻港公署警告美方收手收声，美国188家大企业联署宣言，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蔡英文：香港例子证明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艰巨恐吓，越中南海争议，越前外交次长称可提国际仲裁。王毅：中日应加强管控分歧。卓日外长对香港问题表忧虑。杜特尔特：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进入非海域将不友好对待。香港一六旬醉翁，医院内被警员虐打私刑，3人被捕。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的抗争运动继续发酵，从百万人大游行到公务员发起以公仆同仁与民同行为主题的大规模集会，至8月5日全面展开的三罢运动，抗争规模愈加扩大，触及的社会范围也愈加广泛。民众的诉求已从最初的反送中法案扩至要求民主改革、特首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永久撤回逃犯条例、实现普选等。随着警方的介入，这场最初以和平形式展开的运动时常出现警民对峙以及暴力冲突局面。近天来，北京不断发出警告，表示绝不会对香港局势袖手旁观。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对香港局势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您好。
近天来，香港民众并没有在警方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下退却，抗争运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是怎样的力量在敦促香港民众不惧威胁，是将抗争进行到底？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争运动中去？
我的看法是，香港有它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和其他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香港有被殖民的经验，但是呢，在英国人治下，法治相对来说是健全的。自从政权易手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以后呢，香港这么多年来就成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的前沿阵地。我们也都知道，在毛时代不断的斗争和政治运动发生了，不管是从正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革，使得大量的大陆难民逃到香港。那么今天的中青年人多半是这些政治难民的第二或第三代，别说他们从祖辈和父辈口中了解到集权暴政的恐怖，中年一代的人对89当年天安门的大屠杀也记忆犹新。97年香港回归以后呢，有大量的大陆人涌入香港，冲击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教育、福利结构， 所以香港人很了解自由和集权的区别。香港媒体这么多年来已经被渗透了，言论和法治也遭受到钳制，这些都是他们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这一次的护法运动，原先是反对逃犯条例的反送中，现在呢逐渐演变成维护一国两制，拒绝中共的一国一制，换句话说就是要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抗拒中共的集权统治。几代的港人都知道，一旦香港沉沦为中国的一省，接受中共的体制，那么人身的自由和其他所有现代民主制度里面所保障的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这些自由都将失去。另外一方面呢，港府和警方处理这一次一次的示威抗议的高潮的手段越来越激烈，这是完全就像中国大陆来对付人民集体抗议的这种强硬方式。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林郑月娥这个港首呢说的不客气的话，但是是实话，他本来就是北京的傀儡。我们看开始的时候，政府不出面和抗议的人群进行对话商议，寻找一个彼此都可以回旋的空间，只是一味的派出警力，用粗暴的手段来镇压，甚至还警黑合作，用很下流的暴力手段来殴打群众，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方法，只会激怒群众。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我刚刚才收到来自香港的信息，除了这个三罢以外，现在他们从今天开始要进行3天的万人接机，就是说大家要到国际机场去示威。未来2周呢，还有银发族，就是年纪大的人，上一代的人要上街，还有父母亲他们组成守护孩子未来的亲子游行，另外还有学界及教师们将组成团队继续推行游行活动。这种群众心理和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激励性的，一波一波连绵不绝，当局必须要直接跟民众和社会对话，不能只是由港府或大陆的港澳办发表一个声明而已，这种做法事实上是蔑视民意民情，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示威民众提出民主改革、特首下台、释放被捕示威者、永久撤回逃犯条例、实现普选等诸多诉求，依照您的观点，这些诉求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满足？
这个撤回逃犯条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有针对性的要求，这个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回答，拒绝还是不拒绝。那么特首下台也非常的具体，我相信北京方面他并不会让步，但是如果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现在非常难说会发展到哪一步。可是呢，实现普选还有民主改革，这就涉及到更大的方向性的要求了，事实上就是香港就要摆脱北京的控制，那么我相信习政府是绝对不会答应的。现在中国方面呢，官方还在观望，一边看看国际的反应怎么样，一边等待香港人的磅礴的士气逐渐消沉，然后一步一步用软刀子杀人。北京的手段很多，它不外是威迫利诱啊，或者是分化瓦解了，或者是釜底抽薪这些套路，但是习政府他绝对不会真正的正视港人的要求，因为集权国家的掌门人他从来不理解也不接受权力来自人民的这种观念，他们自以为手里面紧握着一切军警法财经媒体的资源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呢，我认为没有民意支持的权利是很虚弱的。香港人是见过世面的，他们在自由的社会里面生活习惯了，要他们放弃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冲突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如果北京方面不让步，可以用软的拖字诀来拖，来消磨港人的耐心和士气，但是他们也可以用硬的手段，比如派出解放军进站，或者是进行部分的戒严等方式来进行镇压。
您如何评判北京指责外国势力渗入香港抗争运动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是中国政府惯用的借口。这些天媒体里面已经有大幅的报道，主要是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人员和抗议的学生领袖会面，以及外国记者和市民共同商议，这样的照片流传出来了。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北京口中的外国势力渗入是指什么呢？我们想一想看，难道有外国政府提供香港人枪炮武器了？还是他们派了什么防暴人员来支援港人对抗政府的警察了？都没有啊。我们看到的画面是香港人戴着口罩、头盔，用雨伞，有的时候拿着木棍，只是为了防身抗暴，完全是一种平民自动自发自卫的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是合理合法的镇抗。如果出现暴力，有的时候暴力对峙，那也是因为警方使用了强硬的暴力的镇压手段，人民就进行了自卫。我们看警察的装备非常的齐全，催泪弹、橡皮子弹、抗震板，而且身上还带了警棍、手铐甚至手枪，这种实力悬殊的对比大家都亲眼目睹的。那么学生、民众跟西方人求教商讨有什么不对？抗议民众要求跟港府、警方甚至中方对话都被拒绝了，他们只能寻求国际上给他们一些道义的资助和策略上提供一些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北京最喜欢煽动民族情绪，把外国人一拖进来就说啊，外国人也参与这个事情，这样就能够在本国的愤青里面点燃一把维护民族尊严的火。
最后请您谈谈北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这场抗争运动，这场抗争运动将对香港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上面已经提到，习政府他应对港局的方法不外软硬两套，但是这个还是要看当下的局势的演变。如果这个对峙不消停或者是消沉下去，那么就不排除他们用硬的手段来处理，比如说派出解放军到几个闹得最厉害的区域去维和，而且也有可能部分戒严。继八月五号的全港三罢，罢工、罢市、罢课，这个周末的抗议活动要延伸到国际机场举行万人接机集会。这些活动啊，还得到了航空业部分员工的支持。所有的这些示威抗议自然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商业和旅游业，但是香港人似乎有决心要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目前很难说北京是否真的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干预，但是已经有点风声放出来了。我们都看到了，港澳办发言人日前已经说了，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来到，这种说法令人非常的愤怒。民意的爆发是有深层原因的，并不是人民吃饱了没事做上街去闹一闹，根本不是这样，是有真正的原因的。那么政府不但不自行检讨跟人民进行对话妥协，反而拿出大帽子来一照来吓唬人，也许短期可以收效，但是从长远来看，香港人对港府和北京的信任程度已经降低到最低了。人人都可以猜出来，即使不用直接流血镇压的方式，以后软刀子的方法他们也会使用出来，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香港的精英人才外流，年轻人有本事的能跑的都会跑，不能跑的只能继续留在香港受压受辱，眼看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受限制，更多的大陆客会以占领者的姿态大量的涌入香港，接着呢，很可能发生的就是外商踌躇不前，甚至把外资撤离，大陆的私人资金也会减少，这些都会引发市场经贸的萎缩，使得人心不安，连带也会让台湾惊惧不已，知道大陆的这种蛮横欺压的手段有一天也会使用到台湾，那么两岸就会渐行渐远了。 所有的这些情形并不是匪夷所思，都是很可能会发生，而且有的甚至于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增抗必须是长期的、理性的，要有规划，要有一个和几个智囊团体继续推行很睿智的、非暴力的，我强调这个非暴力非常重要，绵绵不绝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而且我觉得全世界应该继续关注，继续给予他们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而习政权更应当汲取教训，尊重民意，体恤民意，以德服人，这样也许还有希望这整个事情能够和平地告一个段落。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启蒙哲人们是最为推崇自由理念的人，他们思考的重点之一是如何使人摆脱宗教和强权的压制，使个体能从身心两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他们为人类追求自由、认识自由开辟了新的航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二——自由的理念。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谈了启蒙思想的重要观念进步，今天你给听友们介绍的题目是启蒙哲学家们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我想这也是听友们很关心的问题。
是啊，很巧，今天我们讨论自由问题，恰恰是六四事件28周年的纪念日。在89年那场遍及中国的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最多的口号就是争民主要自由。那时候的大学生们是把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理想的。可以说8964的牺牲者是在实践启蒙理想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这个事实也说明，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成了一盏不灭的明灯，它的光芒永远闪耀着，而且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国人民，无论什么种族，无论启蒙时间的早晚，他们为争取改造社会、提高人的尊严，无不从争个人自由开始。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社会风气大变，说到底是因为被启蒙唤醒的一代人开始向往自由，为争取自由而行动起来。可能他们对自由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眼前的个人与社会问题，他们要的就是人身自由、恋爱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而这些要求都是200多年前那批欧洲思想家们认真讨论、大力提倡的东西。所以布隆纳说，自由主义乃是民主革命年代和启蒙运动的主要政治理论的哲学表达。
从六四民主运动中，我们就能看出来，启蒙的理想不灭，而且这些价值是有普世性的。
对的，我们上次谈到启蒙哲人进步的乐观主义，但是不要忘了，启蒙哲人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卢梭却不这样看。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根本不认为进步有什么优越性，反而认为文明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社会风俗的淳朴。因此呢，人应该追求自然的美好，而不应该追求压制人的自然天性的所谓文明。当时伏尔泰就嘲笑他， 说卢梭是要退回到丛林时代。其实卢梭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对人的自由状况的赞美，恰恰因为在他心目中自由是最重要的。以他那种狂放的浪漫主义想象，远古时代的人们因为文明还不发达，社会体制也不健全，没有那么多管制，所以人是处在自由状态中的。这个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关键是看你如何去定义自由。卢梭认为，政府与法律为人民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不那么强制，反而呢，它更有力量。它把花冠点缀在束缚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天生的自由情操。而人呢，本来是为自由而生的，这种点缀使人们喜爱自己的被奴役状态，并且迫使他们成为了所谓的文明民族。那卢梭的这个思想呢，是很明确的，如果社会体制的发达妨碍了人们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体制就不好，就该受批判。在他心目中，自由高于文明。我们可以想一想巴金的名著《家》，觉民所出生的那个高公馆，从中国传统来看是相当文明的家庭，如果我们把文明看作一套规矩。但是觉民却觉得这个高公馆是个死人聚集的地方，因为他接受了启蒙的新思想，所以痛恨这个传统文明深厚的家庭，他要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那么卢梭也正是从文明会压制人的自由的角度，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呐喊：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由此开始，他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做了完整的分析。
但是霍布斯也分析过所谓自然状态，他和卢梭的看法可完全不同。
是的，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也从分析人的原始状况入手，但是他笔下的原始状况不像卢梭的那样美满温馨，恰恰相反，那是一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那是人的自由只是选择手段来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但是人在彼此残杀中又不能保有自己的战利品，所以人从本性上还有追求和平的愿望。这个本性促成了国家的产生，并由国家来凭借每个人交出的权利行使统治权。有了国家的权威，人才能过正常生活的自由。霍布斯是英国人，他和法国的启蒙学者不同，他是推崇国家权威的，赞成专制统治，但是他的同胞洛克却不同意他。洛克认为自由那不是专制者的特权，个人享有的自由也不是由专制者赐予的，国家提供法治结构应专门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那么洛克就说了，被统治者的自由是社会中人人得而享有的自由，它是由社会立法机构规定的自由，这是一种在没有法律禁止的领域遵循自我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他人突发的不明确的独裁意志左右。所以洛克的思想呢，为现代国家的代议制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石。洛克本人呢，曾经在法国生活过好几年，和法国的启蒙哲人们多有交往。在启蒙思想家中，他是最关注政治理论的，也最详尽地论述了保障自由的法律制度。和在他之前的霍布斯，在他之后的卢梭一样，他们都认为社会只能建立在契约之上，都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要建立在同意授权之上，只不过他们对保障自由的政府形式看法不一。霍布斯当然他是相信专制君主统治， 是最能保证个人自由权利的政府形式，而卢梭呢，他则幻想能够建立城邦共和国，而洛克则提出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形式。
看起来启蒙哲学家对自由的研究最后都走向要建立一个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
对的，他们在价值观上啊，都相信没有什么比个人的自由更重要，但如何得到自由呢？又如何保护自由呢？这个问题就直接进入了政治领域。像洛克，他的政府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思考在他那里已接近完成，而霍布斯对军权的过度强调反而显得很落伍，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前，对王权的信赖早已根深蒂固。最有意思的是卢梭，他的人民主权说是法国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口号。罗伯斯皮尔最崇拜的人就是卢梭。卢梭死后呢，本来埋在艾莫农威尔的白羊岛上，是国民议会决定把他迁往先贤祠。在他身后，许多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的大开杀戒和卢梭对人民主权的强调有关。罗素甚至认为列宁残暴的布尔什维克统治也受卢梭影响，这些说法很有市场，我呢却完全不同意。卢梭是个最热爱自由、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的人，你不能因为罗伯斯皮尔和列宁引用过他的话，便把这两个人的罪行归给卢梭。
看来对启蒙思想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
对思想家的误解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倒是洛克的整套思考对现代的人权与自由影响极大，在英国启蒙哲人中，他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石。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启蒙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二，自由的理念。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美在华为问题上没有含混信号，任正非华为在维网关头，特朗普必须就贸易问题应对中国，短期对美影响并不重要。特朗普说普京比奥巴马机智。蓬佩奥敦促中国对港人信守承诺，外交部驻港公署美方收手收声。美国188家大企业联署宣言，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蔡英文，香港例子证明民主与独裁势不两立，台湾兼具恐吓。越中南海争议，越前外交次长称可提国际仲裁。王毅，中日应加强管控分歧，日外相对香港问题表忧虑。杜特尔特，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进入非海域将不友好对待。香港一六旬醉翁医院内被警员虐打私刑，三人被捕。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利文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Smil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Kimber Rose 原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there may 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